现在看看军事情况。我们必须记得，美国总统必须立刻将美国储存的弹药运交给满洲的政府军，这是绝对必要的。否则明年春天，满洲就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根据中美两国最有能力的专家估计，要将35万共军驱逐出满洲，需要按美国标准训练与装备10个新建师。此外，保证从基地至前线的有效供应极端重要。满洲的后勤工作应由美国军人掌握。在华北，共军并未占领大城市，政府军的主要任务是围剿共军游击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军应建立轻装的快速部队，他们的装备应有轻武器、吉普车、半履带车、轻型卡车、机枪和75火炮。中美军事专家估计，有这样装备的20个师足以把华北共军肃清。空军即使规模很小，对作战也起很大作用。我们有成千上万架飞机和充分的零件，这些飞机对美国来说已经陈旧落后了，可是对中国空军来说却是第一流的。把这些东西移交给中国，美国实际上一分钱也不花，只是账面上转移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把所有必需的武器弹药交给中国，一年所花的钱不会超过2亿美元。3年计划中共用6亿。3年计划中，除了贷款6亿美元外，加上其他援助，每年共需4亿5000万美元。这样3年中，美国共出13亿5000万美元。以这个代价来防止苏联利用中国的人力和资源来反对我们是很值得的。为了组织这种中美合作，在军事知识、政治经验和个人品德方面，美国能提供什么呢？我们在远东有一位超群的将领，他合乎上述的所有条件。如果杜鲁门总统要求麦克阿瑟将军在现有的职务上再增加一些工作和权力，任命他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以大使身份飞往中国，与蒋介石共同制定防止苏联奴役中国的计划，那么整个远东都会有光明的希望。他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建议都会在本报告中体现出来。他将和蒋委员长迅速地建立起同一战壕中战友的关系，他们将在共同的事业中建立起兄弟般的友情。他们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如果中国落入斯大林之手，全亚洲包括日本迟早也会落入他的手中，整个亚洲的人力物力都会用来反对我们。美国的独立时间不会比中国的独立时间长多少。左翼民主派被监视。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民主同盟领袖之一罗隆基博士说，他觉得他是被监视了。他说这话是有理由的。最近有一天晚上，警察拼命敲打民主同盟总部的大门，他们说这是例行的查户口。警察一向对这所房子有兴趣，这所房子是共产党的财产，而且一度是共产党总部所在地。哎呀，这个箱子！警察走后，罗博士就和他的朋友焚烧机密文件。在扔到火里的一批文件中，有一份相当完整的国民党特务名单。有趣的是，这份特务名单却被一个打入民主同盟内部的另一个国民党特务从火中抢救了出来。这个特务的名字当然不在那个名单里，他刚好也是烧文件小组的成员。第二天早晨，民主同盟的一个人跳进一辆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撤走时送给民盟的绿色克莱斯勒牌小轿车，开往苏联驻华大使馆。 他进大使馆时手中提着一个箱子，出来时空手没有箱子。监视他的暗探把这个情况向上级汇报了。他们的上司痛苦地喊道：“你们为什么不假装摔倒，把汽车挡住，抢过箱子呢？”国民党政府于是以与共产党同谋进行武装叛乱罪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共产党的同路人，民主同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甚至许多中国人都搞不清楚。只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一度认为他是走中间路线的。后来民盟的右翼青年党退出，中间的民主社会党被开除。现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说，看起来民主同盟像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政府指出，民主同盟的罪行有以下几点：一、盟员洛宾基直接帮助满洲的共产党；二、在陕西、四川和海外的民盟盟员组织武装叛乱；三、一年多以来，民盟在政治上一直紧跟共产党，例如发起反美日和美国军队滚出中国州。神经紧张的罗隆基并没有逃到苏联人那里，却住到了美国大使斯图雷登的家里。这次他的后面跟着一吉普车的便衣警察。斯图雷登向罗保证，他已向中国政府建议不要对罗采取严厉措施。政府决定不对民盟成员全部逮捕，只逮捕个别对共产党进行特别帮助的人。周末，罗博士回家了，但是仍然觉得他在被监视。国民党的普选。1947年11月初，中国有两个第一次：中国人第一次进行全国普选，中国法定币币值跌到新低，10元兑换1美元。第一件事象征着中国的希望，第二件事象征着绝望。二者在中国人和美国人心目中以及世界政治上紧密相关。美国卷入中国事务，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因为美国坚持中国必须首先进行改革，才能得到美国进一步的援助。随着冬天的到来，国民党已经丢掉了东北10%以上的地方。林彪统帅的共军在经过6星期的进攻之后，已经后撤了几里。他们现在不想马上进攻沈阳和长春，而在华北，共军在军事上掌握无可争议的主动权，占领了大部分土地，正在向北平以南90英里的保定推进。共军在陇海铁路沿线打响之后，又南下进入华中。刘伯承率领10万大军进入了汉口东北的大别山，对国民党长江流域造成经常的威胁。国民党的选举和他的军事形势一样，存在着许多问题。所有21岁以上的男女，不分识不识字，只要没有犯过叛国罪、贪污罪或抽鸦片烟，都有权投票选举。由于这种选举在中国是破天荒第一次，选区又不包括共产党控制的地方，所以选民很少。此外，由于95%以上的中国人是文盲，就需要在投票箱周围的人帮忙填选票，大约需要1星期或10天才能统计出计算结果。上海的《申报》散发了一份通知说，因为我们的读者都是最优秀的公民，所以我们向各位推荐我们的领袖潘公展先生。我们的口号是，在上海的每位《申报》读者都请投本报的编辑潘公展先生一票。在有些投票的地方，发生孩子们代替父母投票，佣人们为主人投票。行政院长张群在投票时，有些人围着他，看他选谁。他骂那些好奇的围观者：“你们不对， 选举应该是秘密投票。但是他接着说了一句，不过这是第一次选举。青年党领袖戴眼镜的学者曾奇说，也许6年以后下一次全国普选时，我们会懂得多一点。傅作义将军和沈阳城。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从美国的世界战略角度来看，是沈阳，满洲的首府。12月初，沈阳实际上已被共军完全包围。该城如果陷落，共产党就会把满洲从中国割去，参加苏联集团。时代记者威廉·格雷进入沈阳了解那里的情况，报道如下。现在这个时候，沈阳已经是0下的温度，四周都是深深的积雪，河流和运河都已结冰。寒风穿透最暖和的衣服，然而比起1946年2月我在沈阳看到在俄国人统治下劫走工业设备的情况，现在比那时还好些。现在老百姓还能有点笑容，尽管没有人对前途怀有信心，人们一谈起来就提起家、物价、缺电。7位省主席聚在这里，等待进入共产党占领的各省。哈尔滨市市长和苏联占领的大连市市长也在这里等着。有些人还怀念着1932年到1945年日本人统治时期的美好日子。一位美国官员对我说，我不知道明年春天还能不能待在这里。共军的第6次攻势是成功的，他们达到了目的，他们赢得了消耗战。另一个商人说，也许更严重的问题是匮乏。有和没有之间的矛盾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老问题了。士兵们一无所有，共产党告诉他们，他们是为了有所得而战，我们的士兵却不知道是为什么而战。贫穷再也没有比沈阳旧日本监狱里显示得更清楚了。中国政府在这里关押着2000名共产党犯人，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或是叫转变思想。监狱长说，关进的共产党经过教育，已有90%的人转变了思想。怎么教育呢？他说，用一颗温暖的心好好对待他们。墙上刷着大字标语，向国民政府致敬，服从蒋委员长，还发给他们讲解三民主义的小册子，教唱孙中山早期革命时的歌曲，还发美国的宣传画。引导我的官员首先带我到像个大谷仓似的犯人住处，那里又冷又暗，火炉的温度连热杯咖啡都不够。院子里游戏的小孩子紧张地看着我们，他们也是犯人。共产党利用孩子做间谍活动和埋炸药，这是引我参观的人说的。其他的犯人按军人要求排队站着唱歌，一个穿灰制服的男中音一句一句地教他们唱《我爱我的枪》和《胜利之歌》，他们唱得非常整齐，在寒冷的空气中呼出热气，和快乐的女孩在一起。最近，沈阳的集中营长官邀请我去参观，美国送的各种各样的招贴画贴满了中山堂的礼堂的墙上。这些招贴画非常显眼，其中有一张是一个美国小女孩坐在光洁的抽水马桶上，她那2只大眼睛显得莫名其妙和不安，不知道为什么给她照这种相。画上的中文是解释这种马桶如何卫生。此外还有直升机、私人小飞机、国会开会情况、范登堡在演讲、杜鲁门的塑像、巨大桥梁、海军少将伯德在南极探险、美国选举用的投票箱、一所犹太教堂和几所基督教教堂、最高法院、美国不同的人种、美国的快乐家庭生活、现代化的游泳池、美国豪华游轮等等的照片。 在这样的寒冷冬天，在战时的沈阳，像中国人这样宣传美国，这说明美国对其他国家人民的宣传工作很肤浅而不现实。现在在沈阳的中国人看了坐在抽水马桶上的快乐女孩，或是看了游客坐在豪华游轮出游，根本不能使他们脱离当前的苦难。更严重的是，如果中国军队对这些招贴画很感兴趣，他们似乎非常需要也提供一些材料来进行宣传。他们能拿出什么来抵消中国的饥饿和悲惨生活呢？中国的天灾人祸已逼得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成为世界共产主义的作战力量，而且他们似乎已经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力量了。中国政府需要一位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蒋委员长认为他已找到这个人了。他从察哈尔绥靖公署中选出了这位53岁的傅作义将军。傅将军在中国将领中有点与众不同，在战场他只穿士兵穿的那种棉军装，开着吉普车和下属们一起吃饭。魏德迈将军发现傅将军手下的士兵训练得最好，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吃了他不少苦头，去年共产党同样吃了他的亏。傅作义的精锐骑兵突袭张家口，把共产党赶了出去，打通了北平以西500英里的铁路线。由于傅的努力，政府至今仍能牢牢地控制这个地区。傅将军还有另一件本事是其他指挥官没有的，他能够组织西北地区的人民积极支援政府的工作。在南京政府召见他以前，他动员了当地民兵，每天早晨6点钟做早操，听政治课。他的民兵步枪不多，但士气高昂。傅把每一个地方的共产党赶走，就把土地归还原主，但坚持地租必须大大减少，不能超过产量的1/3。由于傅是一个讲实际的土地改革者，所以农民对他很拥护。傅的新任务将比他在西北的工作更大更艰巨，即使他具有这样的军事与政治才能，也无法克服缺少及时的美国援助的困难。不过就是对中国批评的最厉害的人对傅的新任命也很有好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说，傅是个真正的军人，当他说他能做什么时，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做到。在满洲，共军继续增加压力。12月下旬，距离他们秋季攻势结束才1个半月，他们又开始进攻进入沈阳的通道。即使雪深4尺，气温在-30度也不顾。共军并不想马上占领沈阳，他们只要使守军受到寒冷与孤立之苦，以便于他们明春大举进攻就行了。沈阳面临着战术上的抉择，将军们聚集在一起和生病的总司令陈诚开军事会议，为了防止饥民抢劫，实行了12小时的宵禁，同时还要做出长远打算。为了保住华北，政府是否应该完全放弃满洲？南京政府一位发言人道出了政府的窘境，需要考虑2个方面，国军在长城以南的军事形势，美国援助的情况。如果2个方面都强大，那么政府不仅要守住满洲，而且要收复整个满洲。如果2者之一软弱，政府也要尽力战斗。如果2个方面都软弱，那么从满洲完全撤出也是必要的。